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每周日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呢度系粤韵畅谈，我系阿飞。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阿拉斯加？就算冇去过，我相信大家对阿拉斯加嘅印象都系美国最北边嘅土地，即系遥远嘅边疆，或者系游轮圣地。同埋我哋知道阿拉斯加有壮观嘅冰川，有北美大陆最高嘅山峰，有绚丽奇异嘅北极光，兼且是美国第49个州。或者还有朋友会想到拉雪橇的狗。在这里讲一讲少少题外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小说叫做《白雅》或者是《白辽雅》。这本小说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写的，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本杂志叫做《Outing》那里来连载，之后呢在1906年出版了。咁呢部小说嘅背景系19世纪末喺加拿大育空嘅克朗代克呢个地区嘅淘金尔，主要系讲述咗一隻野生嘅狼狗被驯化嘅历程。呢一部《白雅》系杰克·伦敦嘅代表作《野性的呼唤》嘅姊妹篇。咁点解喺今日嘅史记入边，我要将呢本《白牙》呢本小说同阿拉斯加联系上呢？因为呢本小说嘅背景就系发生喺阿拉斯加。好啦，我哋迅速翻嚟今晚嘅主题。咁我前面提到嗰啲游轮圣地啊美国嘅最北边嘅土壤啊，呢啲关于阿拉斯加嘅关联。不过如果我问你知唔知阿拉斯加华人嘅历史，佢哋嘅生活故事，呢啲华人对呢一片最后嘅边陲之地有过边啲贡献，你知唔知呢？我仲想讲，今日你坐游轮嘅所到之处，就曾经系佢哋挥洒血汗之地，亦都曾经系佢哋被禁足、被驱逐之地。可能你唔信，嗱，依家我哋就借助呢一篇史记，一齐去寻找阿拉斯加华人嘅历史足迹。咁呢篇史记咧，系从淘金年代开始讲起，作者系水文，编辑系黄善。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共稿。在阿拉斯加东南部，曾经有一位被人称作中国桥的华人。这个中国桥呢，是按照英文 China Joe 而译出来的中文。咁呢個 China Joe 呢，據歷史記載係喺1834年出世， 1917年过身的，终年83岁。这一位钟国桥，他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淘金热时期。在当时荒无人烟、风雪严寒的自然环境当中，这些淘金客将人人为己作为天经地义的座右铭。而我们今晚的故事主人翁钟国桥的生活却是拒绝了这个座右铭，相反他拯救过好多好多处于绝望和饥饿边缘的矿工。去到他长达83年的人生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都给个评语，说他是阿拉斯加独一无二的无敌人的人。在我面前有这位钟国桥的相片，现在收藏在阿拉斯加的州立图书馆里面。在这幅相片，钟国桥是一位笑眯眯的中年人，他头戴方帽，左手是拿住支烟斗，这支烟斗呢应该是中国式的烟斗，因为他的嘴那个烟管是很长的，下面呢还掂住个烟袋。西方的烟斗呢是比较短，好像只匙羹那么短。那呢他的右手是揸住一把纸扇，是接扇来的。讲到这位钟国桥，究竟他的原名是什么名呢？在历史上，在记载上有几个版本。有一种讲法，他叫做李兴，说他18岁的时候呢来到了三藩市，曾经是一个参加修建第一条大陆铁路的华工。咁呢条铁路建成之后呢，绝大部分的华工留在加州。这些华工在加州遭到了种种的歧视，而这一位钟国桥他就离开了加州，一路北上去找更好的机会。后来他用修铁路的收入买了一张去阿拉斯加的船票，就是这样他来到了阿拉斯加。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呢，说他的名字，他的原名叫做 Chu Chin Chui。咁作者喺呢度冇将超穿吹译成对应嘅中文，咁我哋姑且就用超穿吹嚟同大家照读啦。咁呢个超穿吹系喺1834年出生于广东省嘅，记载上话佢系喺1864年第一次登陆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个呢在英文叫做 British Columbia BC， 通常我们简称就是 BC 省。那后来这个钟国桥曾经搬到美国的爱达荷州的最大城市 Boise， 那这个 Boise我们华人特别是老华侨呢通常叫他做 Boys。 从 Boys 后来就来到了卡西亚尔地区，在大斯湖经营一家面包房。咁呢个又系一种版本啦。咁另外佢仲有一个版本咧，话佢个名系叫做 H.I. 聪。咁呢个 H.I. 聪咧系佢墓碑上面嘅名。嗱，咁呢度有几个版本，为咗免于混淆咧，呢篇史记作者就用乔嚟称呼佢。即是 Joe。 话说在19世纪的下半叶，周围找黄金的人，他们沿着太平洋海岸向北移动。当时这些人相信在遥远的西北还有金矿的，所以怀抱住希望的探矿者就来到了阿拉斯加的沿海通道，并且在那里开始呢找进入内陆的途径。后来弗德瑞克斯瓦卡这个人是一位少尉，他率领了美国陆军的一个五人小组，在当地的奇海特部族帮助之下，开通了从海边上一个叫做戴伊的地方，翻过海岸的山脉，又沿着奇库特山路进入玉空河流域的通道。这个玉空河发源地是在加拿大，这条河先是向北，跟住又转向西，穿过阿拉斯加，最后流入北冰洋。从此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探矿人，大家都怀着发财梦，通过弗德瑞克斯瓦卡开发的这条路进入地广人稀的阿拉斯加玉空河流域。加拿大当局当时保留了玉空河流域居民点的人口记录，在19世纪末在四十里店是一个地方名，英文叫做 Forty Mile。 在这个周围呢，据记载有成260个探矿者那么多的，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和加拿大人，当中亦有些北欧斯堪迪纳维亚人同埋一啲英国人。除此之外，仲有一个阿拉伯人，三个阿美尼亚人，一个希列人同埋一个智利人。但系呢啲探矿者绝对系种族主义。点解咁讲呢？当一群华人同埋日本嘅矿工在大伊落船的时候呢，这些探矿者居然是开会进行了一次投票，投票结果呢就是不准他们进入玉空这个地区。这个就是所谓的民主了，而这个民主在这一次是被滥用的，因为当时这一批人通过所谓的投票来到制造种族歧视，所以这个所谓的我们用双引号引起的民主呢，成为了种族歧视的工具。 咁接住落嚟，我哋華人同埋日本人，即係亞洲人，佢哋係點樣喺阿拉斯加生存嘅呢？我哋去一段廣告，跟住翻返嚟，我哋繼續同大家講述呢一段歷史。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广告之后继续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历史专栏，我系阿飞。呢一篇史记嘅作者系水文，编辑系黄善，由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史记写作组共稿。上一节我哋讲到，当时在阿拉斯加40里店的周围，那260个探矿者对于华人和日本矿工的到来呢，开了一次所谓的民主会，结果是大家投票通过了不准这些亚洲人进入玉空这个地区。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北边的华人呢，面对这样的结果，他们都没有办法。因为当时这个玉空地区是被认为有黄金的地区，那既然没有办法入到去这个地区，那这一批华人只能够在海岸边扎扎结结的地方去寻求生路。在阿拉斯加东南部有条河叫做斯蒂金河。1868年，美国在斯蒂金河附近的河口建了一个叫做朗格尔堡的军事哨所。直到1877年，这里才有常住的居民，即是9年多10个年头才真的有人居住。朗格尔这个地方是靠着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几次淘金热而发展起来的。这几次的淘金热分别发生在1861年、1874年、1877年和1897年。当时啲商人在这里兴建赌场、舞厅同埋酒吧嚟到赚喺呢度淘金人嘅钱。1874年，曾经有成千上万嘅淘金人沿住斯蒂金河进入咗加拿大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嘅卡西亚尔区。 喺1897年，呢一批淘金人呢又去到克朗代克。讲翻我哋嘅主人翁乔，佢当时嚟到咗朗格尔堡之后呢，买咗一间木屋仔，好快佢就喺呢间木屋仔入面呢开咗间餐馆，专门提供饭送俾嚟到呢度探矿同埋打猎嘅人。当佢嘅餐馆开张嘅时候，朗格尔堡即刻就传开咗啦，就话呢度终于有餐馆啦。当时去到嗰度食饭嘅人呢，都嗌呢个老板即系乔，叫做中国乔。之后越嚟越多嘅人嚟到咗朗格尔堡，咁中国乔嘅朋友呢就鼓动佢，既然有咁多人嚟到呢度，咁你除咗做餐馆，其实可以做一间酒店噶。当然啦，依家我哋讲起上嚟就叫做酒店，但系喺嗰阵时呢，以佢嘅规模，以佢嘅能力呢，只能够系开一间旅社。中国乔系一个头脑非常之灵活、好聪明嘅男人。佢当时谂，探矿嘅人喺冬天冇办法入山入边做嘢去探矿，咁佢哋系需要有一个地方去休整、唞下，积蓄佢自己体力嘅。乔呢，佢自己都觉得呢个方法非常之唔错，但系佢系冇咁多钱又起多间新屋。虽然系咁啊，乔始终都冇放弃呢个计划。嗱，大家可以估下，收尾佢系用乜嘢方法嚟到达成心愿，开一间旅社呢？原来啊，佢收尾买咗一只废弃喺朗格尔港嘅轮船。呢只轮船原来就叫做希望号。佢买咗之后，嗌咗几位矿工嘅朋友将呢一艘船拖到海滩上边进行改建，卒之就建成咗一家餐厅兼旅社嘅建筑物。喺乔嘅经营理念入边，佢坚持对所有嘅租客都有同等嘅对待。呢个系因为佢自己被歧视，所以佢能够从受害者嘅角度出发，佢唔希望有更加多人被歧视。所以呢，佢唔理当时入嚟消费嘅人或者系住宿嘅人，佢哋有钱定系冇钱，佢提供嘅饭菜同埋服务质量呢，一律都是平等的。曾经试过，当时在他的旅社过冬的探矿人，我袋到一分钱都没有，乔都是一样地给这些人在他的旅馆过冬。在春天，这班探矿人要入山探矿之前呢，只能够是签一张欠单。据他们的记载呢，是曾经签过最大的一笔欠单是$500。$500在现在看来呢，住汽车旅馆可能住到3日左右，如果是住稍微企理啲嘅旅店呢，可能係2日松啲。 咁但係喺當時$500係一個好大嘅數目啦。而喬都允許呢啲人支付欠單，咁呢啲探礦人喺俾咗欠單之後咧，就口頭承諾就話：我哋揾到黃金嘅時候咧，就會過嚟結帳啦。哇，咁都得，因為黃金唔係就擺喺度等你去坐出嚟，去篩出嚟，係要去揾去探嘅。咁即係話有啲人啊，一個春季、夏季，甚至計埋秋季之後，佢可能一無所獲嘅噃。咁喬呢攞住人哋嗰$500嘅欠單啊，其實係非常之大嘅風險。如果呢班人探到有金，咁呢$500就不在話下。如果佢哋探唔到金喺邊度呢，咁喬就會蝕本㗎啦。至少佢又要等另外一年嘅到嚟，呢班探礦人先至有機會探到黃金。喺呢種情況之下，喬呢都係非常之慷慨咁樣接收咗佢哋嘅欠單，並且祝佢哋好運。佢同呢一班探礦人話：冇所謂㗎，你幾時有錢就幾時嚟還啦。好彩呢班人呢，大部分絕大部分都係信守佢哋嘅承諾，一揾到黃金呢就返返嚟結帳啦。事實上，沿著河流去探金礦，喺某種程度上都係碰運氣嘅事。當時呢啲探礦人嘅做法呢，係根據佢哋嘅經驗，選一笪地方，插上自己製嘅標記，就宣告嗱，呢度呢係我嘅採礦區，我有權喺呢度採礦。咁插上標記之後呢，佢哋要喺規定嘅日子入面去到有關部門去登記。咁之後呢，呢一片地區啊，究竟揾唔揾到黃金，揾到多定係少嘅黃金都冇所謂，因為呢一片地區所開採出嚟嘅礦呢都係歸登記人所有。咁即係話佢哋基本上係憑住好彩去發財，但係如果一旦揾到礦呢，佢哋真係發大財啦。咁我哋應該想像到，喺同一條河流上邊，兩岸即係一條河嘅兩岸，或者係各個點嘅黃金儲量都應該唔相同噶。就算兩個點啊係喺隔離，都有可能呢兩片地嘅黃金儲量係唔一樣噶。喺1872年，斯蒂金河上游嘅卡西亚尔地区附近，有人发现咗黄金。最早喺嗰度揾到金矿嘅人当中，有啲系喬嘅朋友。为咗回报喬一路以嚟对佢哋嘅帮助同埋信任呢，佢哋將一塊地嘅採礦權登記喺中國喬嘅名下。而喬得到呢個消息之後，即刻入山，並且隨身帶咗大量嘅補給品，佢計劃喺呢度踎落去。 跟住会发生啲乜嘢嘢呢？我哋要去一段广告之后先至再继续同大家讲埋啦。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在广告之后翻翻来我们今晚的粤韵畅谈历史专栏，我是阿飞。今晚和大家讲的史记是中国桥和探矿人。这篇史记是讲述在阿拉斯加的一位华人的故事，作者是水文，编辑是黄善，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供稿。上一节我们讲到乔的朋友将一块地的采矿权登记在他的名下，这样乔就带了大量的补给品去到了这个地区，他计划在这里长住下来进行采矿。相信大家都能够想象到，大家都有这个常识了，在深山野岭做事的人呢是需要很多工具和食物的，而那里呢是没有好像在集市或者是居住区那么方便，所以呢工具食物都要从外界运入来。这样一来，对于这一批淘金人或者是探矿人来讲，冬季开始之前最好就是受到供应商运到营地的补给，有了补给意味着就有了过冬的生命线。当时这些补给品呢是必须要用船再到去斯蒂金河的上游，然之后在第一场雪之前呢要沿着山路运到他们的营地。1872年到1873年的年间，冬天是非常之冻，而且天气非常之恶劣，郁啲尔就是大雪封路、大雪封山。在这种情况之下，斯蒂金河的上游比平时提前几个礼拜结冰，这样一来呢运补给品的船只就没办法继续运营了。而在那个地区K 区的山路小径被积雪埋到好深好深，是完全没办法从陆路运啲物资入去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淘金人期望的补给呢，一份都没办法送到他。在1872年到1873年这个时间，被风雪隔离在淘金营的人心里面非常之明白，这个冬天一定会是十分之艰难，抵肚饿就是一定的了。虽然每个人都挖了油金，身边有金，手上边有黄金，但是这些这嘅黄色的石头在当地没有用，因为没有东西好买。在这个时候，有两个人呢听讲了这位中国侨带了很多物资入来，于是就逼这个中国侨将他带的食物卖给他们。跟住呢，呢班人呢打算再以双倍嘅价格转卖俾嗰啲饥肠辘辘嘅淘金人。乔就冇答应到。咁呢两个人呢一次又一次咁提高嘅报价。遇到咗乔一次又一次坚定而且礼貌嘅拒绝。最后呢两个人恼羞成怒，就威胁乔话：如果再唔卖俾佢哋咧，就会杀死呢位中国侨。呢、这个时候，乔嘅朋友无意中听到咗乔遭遇咗威胁嘅消息。好快，呢两个无赖突然间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支支枪口，并且他们听到有人叫他们躝走的命令。事实上，这两个人在春天到来之前是没有地方去的。那收到了躝出去，躝出这个采矿区的命令之后呢，他们只能够在自己的营地和其他人继续踎下去。这样一来，这两个人只能够是提心吊胆地乖乖地在营地上生存下来。乔他知道在这个风雪寒冬当中，淘金人的生命就掌握了在他的手中。本来这种情况啊，他可以要求这一批淘金人用他们所有的黄金来到换取食物来到保命。他相信这一批人为了保命是愿意做的。这样一来，乔自己就一夜致富了。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将淘金营的人呢都召集在一起，将他自己带来的面粉、咖啡、茶和糖等等这些必需品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个人。他跟大家说：你们先用着这些东西先，等到你们自己预定的货物来到的时候呢，将同等数量的物品还返给他就得了。这一批的淘金人、探矿人就是这样靠住乔的资助，平安地度过了这个艰难的冬天。加西亚尔的金矿呢不算丰富的，没几耐乔就回到去朗格尔堡继续经营他的店铺。之后他又搬到了斯蒂卡，无论去到哪， 桥都是好像以前那样，从来都不会乘人之危去抬高物价。在1881年，当时有人听说朱诺附近发现了金矿，所以朱诺这个地方呢是繁荣起来了，桥就搬到了朱诺。在当时朱诺的主街和第三街的转弯位买了一块地，开办了朱诺地区的第一家面包房。一年又一年过去，阿拉斯加的淘金业慢慢从个人的单打独斗发展到成熟的工业规模。中国桥拯救和帮助了很多饥饿的矿工，从来没有要求他们承认或者是回报。然而他的善意不是总是为他带来公平的对待。为什么这样说呢？起因是什么呢？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了。没错了，就是因为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生效了。在排华法案通过之后呢，驱逐华人的浪潮席卷了各国城市，阿拉斯加亦都未曾幸免。在1884年，同朱诺一水之隔的杜格拉斯岛上面有一个叫做特雷德威尔的金矿。这个金矿很廉价地雇佣了一批华工，咁呢个举动引起咗白人嘅工人非常之不满。佢哋认为呢啲移民呢喺度剥夺佢哋嘅工作，想保留自己嘅工作就必须将呢啲华工都赶出去。喺一个好寒冷嘅冬天凌晨，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在华工住的营地传了出来。被吓醒的人发现有一座房屋和邻近的几家商店被完全摧毁了。好在这件事件当中没有人伤亡。第二日，被激怒的居民他们自发集资了$500去来悬赏捉到罪犯，将他绳之以法。后来这个奖金额增加到$1400。只但是这件事的罪犯一直都没有找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华工被针对、被欺压的事件一路都在阿拉斯加这个美国最北边的土地上上演。1886年的8月6日，成百几名暴徒来到了金矿。这一班暴徒用枪指着这些华工，将他们驱赶到对面的朱诺岸边的两只帆船上边，还威吓说如果不即刻走就开枪打死他们。当时有目击者说这两只帆船都没有轮机，这一批华工逼在上边没有遮没有盖，只有很少的米作为他们在船上的食物。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华工有没有办法生存呢？ 我哋呢一篇史记嘅主人公乔同佢嘅朋友跟住落嚟嘅遭遇又系点样呢？广告之后我哋再同大家讲述。
您正在找工作吗？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网址是 reportfraud.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获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欢迎翻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粤韵畅谈历史专栏。今晚同大家讲述嘅系阿拉斯加华人嘅故事，中国侨同埋探矿人。呢篇史记嘅作者系水文，编辑系黄善。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公稿。上一节我们讲到，因为排华法案通过了之后，排华成为了当时美国社会合法的事情。中国侨和这些华工的探矿人、采矿人呢，被一班暴徒赶到两只帆船上面，而当时这两只帆船都没有轮机，只是有些米作为食物在船上面。当时这两只船从朱诺到南边的下一个港口朗格尔大约有150英里。这些华工在海上边一路这样漂流，这种情形是十分之危险的。好在当时有一只汽轮叫做安康恩号经过，将这一批华工搭救了，之后将他们送回去朱诺。被送回朱诺的华工，他们只好借钱回到三藩市。当时华工的生活是非常之凄凉的，而当时被社会、被法律、被舆论蒙蔽的美国人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当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是这么冷漠。当时一位叫做哈蒙的工程师见证了这一场暴力，他对纽约时报说，这些华工都是在招收不到白人矿工的时候签了合同来到金矿工作的，金矿老板应该赔偿他们的损失，至于老板的损失可以找政府去讨要。 暴徒们武力驱赶华工，迫使他们挤到不能航海的船只上，置他们的生命于不顾。而当时这种恶行亦都激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个消息传开了之后，俄克俄州的前州长 Holly、 科罗拉多州的主教 Warren， 还有芝加哥的名医 Helen， 以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Wade， 都发出了强烈谴责这种非人道的野蛮行为的声音。但是当时居然没有人认为这种是种族歧视的行为。为什么？就因为排华法案通过了。那当一种社会现象被认为是合法的，有法律去保护这种行为的，那人就以这个作为标准去衡量自己做的事是合法亦或是非法。所以排华法案造成社会各个阶层对华人的歧视和粗暴地对待起了主要的作用。故事来到这里，大家会不会问我们的主人翁中国桥呢？他又在哪里？他的生命安全有没有保障呢？原来就在那两艘帆船载着这些华工离开朱诺之前，有人突然间大声说，我们朱诺地区还有一个中国人在这里。没错了，当时被人大声地叫出来的这位中国人就是乔。这班暴徒听到之后狂叫着要捉住中国乔，将他都送埋这两只准备开走的船。情势十分之危急，当时乔在特雷德威尔矿区做事的朋友听到之后即刻采取了行动。当这一批暴徒赶到中国桥的面包店外面的时候，马路上已经提早拉起了一条作为界限的绳。一个男人站在后面的树桩上面，正在这里跟大家讲述慷慨和善良的中国桥曾经拯救了几多矿工的生命。其他听到这件事的支持者，他们在家里拿着枪从四面八方不断地出现在桥的面包店外面。当这位讲话的男人讲完之后呢，站在外面的暴徒听到周围噼噼啪啪，什么呢？就是大家支枪掹鸡的声音。暴徒都吓了一跳，他们估不到一位中国人居然得到了当地人这么大的拥戴。看到乔的这些支持者听到枪支掹鸡的声音，他们个个都不够胆轻举妄动，跟住静鸡鸡这样撤退了。在朱诺的历史上，这一日被记录了下来，因为这一日就是种族主义泛滥的一日。时间来到了这一日，其他的华人都被赶走了，乔成为朱诺唯一的华人。 虽然是这样，桥呢仍然活跃在当地的社区。逢年过节，他就打开店门，摆好些食物，请大家一起来庆祝。因为桥的店铺在朱诺的主街上面，所以在朱诺通电之前，他经常在晚黑在靠近街边的窗口上面点上蜡烛，这样呢可以令到夜行的人看到路。当地的人称他这一支蜡烛叫做中国桥的灯塔。后来即使朱诺已经通电了，桥在同样地方的蜡烛经常都点着，这些烛光虽然是很微弱，但是被经过的人心里面送去了一份关心和温暖。无论在什么时候，入到他面包店的小孩子总是会得到他送出的饼干。年复一年，桥的善良和慷慨大方和做事的周到一路都感动着他周围的朋友。桥在朱诺总共住了36年，在这36年当中，他结交了很多朋友。有些朋友成为了社区的重要人物，时光的流逝令到桥的朋友逐渐凋零，他这些朋友的葬礼几乎每一次他都是被请去担任荣誉护棺人。1889年，朱诺市的创始人乔朱诺在杜森过身之前，他明确表示希望自己的遗体运回去朱诺，并且希望乔作为他的护棺人之一。可想而知，乔当时在他这班朋友心目中的位置是几咁有分量了。1917年5月18日的夜晚，朱诺市民最尊敬和热爱的中国乔因为心脏病过身了，享年83岁。当地人话，乔早就是个有钱人了，如果愿意的话，他本来可以回到去中国家乡安居乐业，但是他这一生却是选择留在美国的阿拉斯加。他善良无私，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对他们都慷慨帮助。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远离故国，生活是一个没人讲句语言。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